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特斯拉汽车最近的大降价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从2022年的十月份就开始，那个时候就是说降价，那个一说降价呢，就有很多车主呢就非常愤怒，就我那么贵买了一个车，你现在降一下，降这个2万多，一次降到4万多，降这么多实在太过分了，去抗议。那么去抗议呢，有些人呢到了那个卖车的现场去抗议，结果一看那个车的确又好又便宜，有些人呢就忍不住又买了一台啊。所以有些人说从抗议去买台车，这个没有想到的，特斯拉降价降的实在是太厉害了。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这个特斯拉这个降价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希望买车，但是呢在美国的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美国呢一般来说这个用汽油的车还可以卖很长的时间，有些州不行啊，像我们加州好像有规定30年以后这个所有的汽油车就不能用了，好像有这个说法吧。那个但是呢有很多州还是照样用汽油，美国毕竟是太大，并且呢美国人呢也不愿意立即就改。不过这个电动车 Tesla 在美国呢看见的城市里面多，农村里还不太多见，所以美国人很多人转向了那个 Hybrid， 也是油电混合纯电车呢，在美国占的比例还是少。但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中国的情况呢就是中国呢是国家补贴这个新能源车，那就已经连续有13年了，就是你买新能源车你就可以减税啊，减很多钱了，就买一部车可能少1-2万块钱，这个补贴补得很厉害，所以呢新能源车呢就能够卖，因为大家想便宜嘛啊。那么国家呢大力推动这个新能源车，所以呢这个新能源车在中国的比例就比较高，这样特斯拉呢看得很准，就中国市场绝对是个大市场，就在中国呢建造超级的大车厂啊。我们记得他在这个上海建立了个超级工厂，非常慢啊，2014年他提出在中国要做汽车工厂，2017年就确定在上海的南汇啊就做这个工业园区就做，然后呢2018年他就做了计划，那么和上海市政府是2018年7月份签订了协议，就是他在上海的临港这个地方就落户做工厂。那么后来呢这个还就真做了，2019年伊隆马斯克就到上海破土动工典礼，就是要能够做汽车，结果呢在这个整个的新冠状病毒的过程里面他还真是做成了，2020年1月7号在上海就开始生产，就在那里就启动中国的 Model Y 这个项目的推动。那么做的汽车非常大，这个工厂啊有36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20亿美金，那么做完以后2020年生产量达到25万辆，现在呢还要增加，到了2021年工厂能产量已经是25万辆，计划呢要达到45万辆，这个就它就进入了中国，中国卖的相当好。特斯拉呢在中国呢也遭到一些限制，因为它的这个是主要是靠软件了，靠这个 GPS 导航了，那么车的前前后都有摄像机了，那么当然这个中国方面呢就说这个东西对中国有些敏感，比方到政府的敏感部门到保密部门特斯拉不能进，那么当然特斯拉这样呢就受到了一些限制，那这个限制很有限，这种过于敏感连特斯拉都不能进的地方其实不太多啊。那么还是很多人买，所以特斯拉的销售呢就非常好，这样呢特斯拉通过推动了自己的这个汽车，那么在中国呢就建立了庞大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上游下游它整个呢就把它做出来了，所以它做出来以后这个市场当然就很大了。我们知道现在 Tesla 主打的有 Model Y Model S Tesla 的 Roadster 还有特斯拉的货车这个叫 Semi 还有英译门这个 Silverwing 的这个车，那么价格呢也都还是比较宜人啊。特斯拉它是有一个价格的，它比较贵的是 Roadster， 然后是 Model X， 然后是 Model S， 那最便宜是 Model 3。 Model 3呢这个入门价就不高，几万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辆车，所以 Tesla 呢大概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就大家觉得 Tesla 那就要进来了。当然呢由于新能源车 这个进来以后，这个伊隆马斯克不是那种很孤独的竞争家，他居然把特斯拉的所有的专利都公开，就大家都可以抄，无所谓。原来说还有核心技术啊，就是电池技术这些他放开，他后来连汽车的造型都放开，你要抄我的都可以。一共放了他们1000多项这个技术，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做电动车就多得不得了，都不要学嘛，他就已经公开了，你就照着照抄就行了。所以呢，现在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比例，那就比美国的这个总体的比例要高得多得多啊。这个呢，它就完全改变了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发展的前途。起码在中国，电动车呢肯定就是未来。但是呢，特斯拉呢又搞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价格战。本来利润挺可观，特斯拉的利润挺高的。但是呢，他在去年十月份，2022年10月份，他就把上海工厂生产的特斯拉的车呢，它的生产的价格呢，就把它下降，就是减价。今年2023年的元月份砍价就升级，在中国卖的特斯拉汽车比去年买的要便宜14%，在部分情况下，它的价格呢更低，它比这个特斯拉同一型的汽车在美国和欧洲的价格便宜50%。你想，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一辆它的同样的车。其中呢，特斯拉的爆款车这个 Model 3三型，还有高端的 Model Y， 这两种车的降价的幅度呢，最低的降2万块，最高的降到差不多50000块钱人民币。那么这个时候呢，降的比国家补贴的还要多，加上呢，中国在2022年的年底是停止了给新能源车的价格补助，原来可以价格补助上牌是允许的，现在停了，因为中国自己的车多了就没有补助了。而特斯拉呢，就在这个时候它开始大幅度的降价，这一下呢搞得买特斯拉就很多了，就造成了那种本来想到特斯拉的门市去抗议，没想一看车太好太便宜再买一辆，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野心它其实很大的，特斯拉它这一波降价它不是针对中国的，是全球发起的，它呢目标就是提高全年的产量，提高市场的占有率。所以呢，这个效果很明显，一降价它的订单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订单的速度是产能的2倍，也就是它能做出来的车做2倍都不够，也就是它现在没有了，它全年不停的在做车，但是呢等着要买它的市场有2倍这么多，逐年还会增加，这个钱就赚得多了，卖得便宜我卖得多，我赚得多就很好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的年初元月份，特斯拉发布了2022年的全年报告，伊隆马斯克就说2022年是特斯拉在各个层面上历史最好的一年啊，总收入815亿美元，比前年一年2021年增加了51%，净利润就多了，净利润这个就是不讲卖多少，是利润，它的利润达到126亿美元。你想净利润815亿美元的销售，126亿美元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了128%，净利润是超过了15.4%，一部车有净利润超过15.4%，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啊。那别的竞争对手遇到这个伊隆马斯克这种降价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跟进。那中国的很多车，那个小鹏汽车、蔚来汽车这些国产车，它呢没办法，只有降价。跟着呢，连外国的也降价，德国的 Volkswagen 大众啊，还有 Mercedes-Benz 奔驰啊，这些领先的国际品牌的电动车也加入了价格战。所以呢，对消费者来讲呢就非常好，因为总体来说车就便宜了啊，大家就卖的便宜了。那么根据现在的数字看看呢，大概有40多个中国汽车公司参加了这个降价的这个竞争内卷嘛，因为你这个老美，那个伊隆马斯克降价，我不降价我怎么卖呢？那没办法，你的名气比我大，你的质量比我好，我不买你的， 我买贵的嘛，所以呢就降价。那么有很多地方政府啊，怕这些机车厂不行了，就给补贴，就给工厂补贴。但是呢，对大部分汽车厂说，政府的补贴是一回事，其实最头疼的就是销售量没有增加，收入没有增加，甚至呢，中国自己做的电动车的销售的总量呢不增反降，就是说这个伊隆马斯克、特斯拉打乱了整个市场。那么当然呢，中国方面呢也有人呼吁了。3月22号，当时中国有一个协会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他就呼吁大家结束价格战，也就是说叫伊隆马斯克你别降价了。他说这不是解决和这个销售这个问题，也不是解决库存堆积问题的长久之计，应该尽快回归到正常的次序，保证健康的发展。那这讲这个话，你讲你的，伊隆马斯克照讲他的，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呢，我们说电动车的市场呢，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就是一个内卷的市场，就是内部竞争了。伊隆马斯克呢就搞得很厉害。那么这个呢，他最主要伊隆马斯克能够卖的低，为什么能够降价呢？就是他的毛利率高，他的车卖的不是太贵，但是它的利率很高。2022年它的业务毛利率是 28.5%， 整个行业的其他的所有车厂的毛利率是 8%， 最高 10%， 它有 28.5%， 它再降个价它没有什么问题，我少赚一点，我的量就增大。所以呢，特斯拉现在降价没完，它的降价空间呢非常也大，非常大。所以呢，它的成本呢是不断的下降，现在据说 Model 3的这个成本降低了 30%， 就是它生产的成本降低了。那么说大家说，那到底是怎么做得到的呢？这伊隆马斯克这样疯狂的降价，这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就看看原因。我们知道改写汽车的定义，这是伊隆马斯克做的第一个。我们说什么叫改写定义呢？就完全改变它的原来的性质啊。我们比方说手机，我今天举个例子啊，手机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改写例子了。我们以前把它都叫做 cellular phone 或者叫 mobile phone， 就是移动电话。你少不了这个 phone 这个字啊 ，mobile 移动的 cellular 这种电话，这个呢其实呢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知道手机是 Motorola 发明的，最早的版本我们叫大哥大嘛，就电池大，后来电池越来越小，就 Motorola。 但是呢，手机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就是拿来打电话的，就是一个移动电话，当然很方便。但是到2007年，这个 Steve Jobs 呢就发明了手机，就把它改了个名字叫做 iPhone。 那么 iPhone 呢就完全不是一个 phone， 它是一个 iPhone。但是说这个有什么改变呢？它从设计的理念到功能到生产方式到产业链，给我们的感受是所有东西都改变了。它是一堆东西加在一起，它是我们原来用的 iPod 音乐播放器、照相机 camera、 电话机 mobile phone、 电脑 computer， 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放在一大堆。现在这个手机甚至是钱包，你的支付、转账、认证、卫生卡、核酸检查都全部在里面，甚至他还告诉你每天你走了多少步，你的心跳怎么样，这个功能越来越多。你说这是一部 phone 吗？它不是一部 phone， 它就叫 iPhone。 这个就是这个 Steve Jobs 改变的一个产品，就是改写了这个电话的定义。那伊隆马斯克就也改变了定义，因为这个改变的厉害。我们再讲讲苹果改写了行业的这个定义，不用说，它改写了行业的利润。我们今天晚一点时间会讲到这个库克，这个 CEO， 苹果的 CEO 刚刚访问中国。那到底苹果赚多少钱呢？苹果的利润高啊，2022年苹果第四季度的利润高达 40%， 你想有多高啊？卖一个手机有 39.74% 的利润，就是 40% 的利润，赚这么多钱。那么其中的利润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不是手机的本身，是你在上面看的视频，上面听的音乐的音频，上面的 APP， 这些利润它都要分成。那么这个就是讲软件分成，即便 就是硬件，就是这个手机这个本身。苹果手机是宜家赚的整个行业所有手机公司的钱还要多，就在硬件里已经压到你，还不用说它的软件，这个就是一个它的赚钱的一个道理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花点时间和大家讲讲这个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Tesla 这个汽车，它怎么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这个为什么实际上的 Tesla 能够大规模的降价，从今年的2023年的元月份开始，全球开始降价，搞得别的这些车企企业非常的头痛。那个伊隆马斯克呢，是改变了汽车和电动车之间的关系。那汽车我们叫 automobile， 是自己可以走的车嘛，或者我们简单叫 car， 就车。但是他的做法呢是完全不一样。他呢原来的一个汽车，它的主要的核心部分是硬件，秘密集集的硬件。你把一个汽车盖子打开，里面全是硬件，一个巨大的发动机、冷却系统、润滑系统、供油系统，这是一大堆东西，排气系统、消音系统，这是一堆。另外第二个，这个变速系统，就是有就是这个 transmitter， 就是有这个变离合器，手动、自动，又是一个大的系统。第三个，空调系统、冷气、热气，这又是一堆。所以这几个系统摆在一个汽车里面，几十个大的部件合起来，打开盖子一看，里面满满的。我们把汽车的前盖打开，里面的零件简直密不插封，还包括什么洗窗的水呀、肥皂水呀，各种各样的东西了。反正汽车里面就是一大堆硬件。这伊隆马斯克他怎么样呢？他把这个东西全去除了，就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电动机，什么都没有了。你打开一个电动车，把壳子一打开看，底下就是一块大的电池，整个底板一块大的电池，上面一个电动机，没有了，啥都没有了。他把整个的复杂的汽车变成一个简单的东西，但是这个简单东西靠什么呢？是要靠软件。那也就是说，伊隆马斯克把一个成熟的硬件密集的交通工具演变成一个简单的靠软件驱动的产品啊，虽然都叫 automobile， 但是理念原理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和传统汽车相比，特斯拉现在需要的很少的零部件，更多的软件。产品呢，往往只需要远程联网，你说 GPS， 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联网，这个就是它的做到的。那我们知道，软件最大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原创，你要设计出来非常困难。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呢，它可以无限的复制，它复制很容易。你有了这套软件，有了芯片，你往这个车上一放就行了，你只要芯片够，你就不停的可以坐车，那个不需要有铸造啊，这么一大堆东西，它简单的多，所以它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它做了这套软件，比方说它现在做的 Model 3 Model Y Model S， 这些可以无限的复制，只要有市场它就能够做。所以呢，这个我们说一般厂商在继续采购软件硬件造车，特斯拉呢是以极低的边际成本增产车辆，因为技术都是他的，你们要买，你们要学我的技术，那我呢是零的。所以呢，特斯拉就有这个可能立足于美国，在全球布局。所以呢，这个它的原来的创新，它有巨大的先入的优势，有巨大的生产规模，极大的降低了单车的成本。这就是伊隆马斯克的一个强大可怕的地方。我们加上呢，还有一个可怕，这个马斯克和乔布斯一样，是个极端的工作狂。他呢，生产什么东西都要颠覆，就比方他生产这个 SpaceX 的火箭，原来的怎么生产，他现在都回收啊。他三个火箭夹着一个主体的火箭上去，第二级，然后再推第三级到轨道。他的头三级可以回到这个场地，他的第二级现在也可以回收，所以一个火箭可以用很多次啊。他把那个发射的成本降低到没有办法，你说这个俄罗斯怎么跟他竞争啊？俄罗斯发一次就丢掉了，他的全部可以回收，并且已经回收了很多次，刷刷油漆， 装上油又发射，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可以发射，这就是改变它的方式，它对汽车的生产概念也是颠覆性的。其中的一个颠覆性就是这个车体，车体叫一体化压铸，压和铸造一体化。我们知道原来的汽车一个外壳，四个车的一个底盘，里面的零部件不得了，你这个汽车撞了，你拉下来就是一小块，换一个地方最多换一个门，但是呢你可以换啊，这个里面的零件坏了拆下来就换一个。特斯拉说这太麻烦了，我就一个电动机，要换就一个电动机。那么车壳呢，他就把车壳呢把它压缩，原来这个车的上盖是要通过很多的要拼接啊，要焊接啊，通过冲压的工艺，一部汽车的外壳是80几个零件，它呢最后把它压缩成两个零件，就是两块一压就行了，最后呢还甚至达到一个部件，底盘几块，上面就是一块，一合就成了。就这一项的制造的改革，一次性就降低了40%的成本，你说它怎么能够不降价呢？它实在是太便宜了。我们知道在特斯拉公布的下一代汽车的车身设计的方案里面，整个车的底板是总成的，有2到3个大型的压铸件把它组成，这样呢连底板也减少了，减少了生产过程当中的浪费，提高了产品的品质，汽车的安全性也提高，它是一个整体的，所以呢等到特斯拉能够更快的生产汽车。所以呢像这样一做，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做汽车的产业现在都在学它，蔚来、小鹏、这个比外迪，还有传统的厂像德国的大众、 Volkswagen、 瑞典的 Volvo、 这个德国的奔驰和奥迪，也都用这个车身车底盘一体式的铸造工艺，那很快全世界都要学这个，那不就是伊隆马斯克改变了游戏的规则吗？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一次性铸造它有一个要命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一个部件毁坏就要全体要换。那我们记得去年2月份有一个开车的人开了一个 Model Y， 他倒车不小心他撞了墙，那撞了墙呢这个维修费呢要20万元人民币，那个业主就说这个车才28万，你要20万那怎么搞啊，不如报废了。但是呢特斯拉的售后工作呢就非常特别，特斯拉说我这个车卖给你了，买了保险呢出现这样的事故，维修费用由保险公司负责，你20万呢我们全部拿，所以这个车呢对这个车呢就走了全损，就你撞坏了整个车再赔一次，事故车就归保险公司有，你呢就得到全损，你得了20万你要补点钱你去买台新车，这个旧车呢保险公司有，赔偿金呢就给了车主，车主没话说，我这个车撞一下这个撞了需要20万的修理费，然后我一问保险公司把车拖走给你20万就完了，你再去买个新车，这个简单啊。所以呢特斯拉事实上是改写了汽车工业的保险的规则啊，它不仅仅改变了制造规则，它改变了保险的规则。这个一体化铸造这个不仅仅是特斯拉用来碾压对手的唯一存在，它的保险制度也是一个碾压对手的。我们知道这个今年的3月份就这个月，特斯拉宣布未来从生产、研发、管理、销售9个大方面它全面要降低成本，这是它的第一个。那第二个事情我讲起来更有些惊人，就特斯拉的另外一个法宝就是开放专利，它一开放专利呢就等整个产业链的价格降低。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做车做什么东西啊，最重要就是保护自己的专利，这是我独有的，你要抄了怎么办？哎，他不怕，特斯拉呢2014年就说我的专利公开大家可以用，那我的所有技术你们抄没有问题。特斯拉有些人问他的时候，他当时还用了这个中国的一首诗来引证自己的理念，就是曹操，就是三国时期的曹操的儿子曹植的这个诗，叫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锡，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就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做车的，何必相煎何太急呢？ 所以呢，就是这讲了这句话。所以呢，2014年6月，这个伊隆马斯克在官方的博客上宣布，所有特斯拉公司持有的专利要开放。于是呢，他就把这个专利墙就拆了啊。他说，任何人出于善意想要使用特斯拉的技术，特斯拉都不会对他提起专利侵犯的诉讼。没见过这样的公司啊。那么特斯拉呢，他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我们看见有一本关于他的书，这本写他的自传的书呢，就是说他到底原因什么东西。他说原因啊，他说他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希望大家都要购买和制造电动车，人类的未来应该属于电动车，而不是属于能源车啊，这个汽油车。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些人就说他的观点，但是马斯克呢就说我已经准备好这样做的，我这样做一定对世界会产生影响，因为大家呢会越来越多用电车，用电车呢对全球的空气的污染就会少得多得多，没有这个碳氢这个能源，我用的是电啊。他的从成立特斯拉开始到现在，专利的技术一共是986项，其中呢有387项是完全对外公开，其他的企业和个人申请使用都可以，你只要说明是从特斯拉来的。电控技术、电池管理技术、电驱系统技术、高压电器技术全部都可以用。另外呢，他还公布的专利有包括自动驾驶技术专利、新型天窗专利、空调技术专利、外观专利、灯光专利、半导体专利、太阳能技术专利，差不多加起来上1000项，全部开放。所以他就说这不疯掉了，外观专利，哎，他没问题啊，我的车好看，你去抄没问题啊。所以你现在在国内，你看见有很多车远看很像特斯拉的，那大家说你怕不怕他告你？他不告你啊，特斯拉就说这个我就对外公开了，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专利开放有什么好处呢？专利开放提升了行业的发展，其实对特斯拉带来巨大的利益。第一个，推动汽车市场的转型升级，特斯拉开放专利以后，涌现出很多的造车的新势力，比方说中国的BYD啊、小鹏，这些都是新的造车势力。他认为呢，这样有利带动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能够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方面转型升级，就能够把新能源汽车的蛋糕做大。其实呢，特斯拉在这个更大的市场上，它能够获得利润，但别人想的是大事情。他第二点呢，就是能够促进产业链的整合。他说啊，相应来说，整个行业上游、中游、下游的资源，如果整合好了，应该就更多了，选择更多。这样呢，互相之间有竞争，但是也达成了合作。这样呢，有利于整个产业链的快速的发展和整合。整合推动了技术和产品的品质的不断的升级，结果同样对特斯拉有利的。那么特斯拉呢，它的一个根本的理念就在于这个伊隆马斯克。那个我们说啊，其实这个伊隆马斯克有一句想法，就是挺中国化的，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你这个如果你整天有忧患，因为有很多对手要攻击你，要赶你，那你呢就不断的提高。如果没有人赶你，你就做一种车，没有人跟你竞争，那你不就是慢慢就叫死于安乐吗？你太安乐。伊隆马斯克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公司太安乐，就让他要动。这样呢，所以呢，伊隆马斯克的观点就是要让自己跑得更快，跑得更加完善，避免呢固步自封，永远不躺在功劳簿上安享太平和丰厚的利润。相反呢，不断的超越自己，要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伊隆马斯克这个人呢，很 lonely， 很孤独，但是呢，很幸运。这是我们看到的特斯拉今天的价格战背后的这个奥妙，就是这么多。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这个差不多就讲完了。我最后再讲讲特斯拉的几部车啊，大家知道，一部非常好看的、比较贵的，就是特斯拉的 Roadster 啊，这个 Roadster 老牌子敞篷车，这部车非常的好看，电动车。这部车是比较贵的。第二部呢，比较多见的特斯拉 Model S， 这个 S 车中规中矩的 Family Sedan， 第三部是最受欢迎的两种啊，一个叫 Tesla Model X， 另外一部呢就是现在大街满处跑的 Tesla Model 3、三型，还有特斯拉的 Model Y 啊，这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当然还有特斯拉的这个货车，这个 Tesla Semi， 还有一个叫 Cybertruck、这不是一部皮卡，但是比皮卡要刺激的多，这是特斯拉的这些车，这些车呢现在我们在路上呢都可以看见。我们讲到特斯拉骑士的问题呢，就是充电桩，要充电桩，因为充电桩不够就影响车，所以现在各个地方要发展电动车呢就要做充电桩。那么做的最快的我估计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现在特斯拉在中国大陆开了很多充电桩，我看很多地方都有写明了特斯拉的充电桩，当然有很多很多地方不让他去了，但特斯拉见缝插针就开充电桩。特斯拉现在已经有1200多座超级充电桩，有700多座目的地充电桩，已经覆盖了中国大陆370多个城市和地区，还在增加之中，所以这个伊隆马斯克真不是个等闲之辈。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